好，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唱那首诗歌，一生爱你，我非常喜欢。但是我越唱越觉得，这首诗歌啊，它副歌说什么？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哇，有七个一生哦，震撼在我的心里面。弟兄姐妹，我在想说哦，我没有资格唱这首诗歌。我觉得这首诗歌，今天我体会起来，这首诗歌最适合谁唱？小孩子唱。哇，小孩子有足够的一生为神所用。我说神啊，今天我到这把年纪，我剩下的只有半生而已。有些人更少，三分之一生；有些人更少，四分之一生。我不晓得你剩下多少。我说主啊，我前面浪费太多时光了，我前面都糟蹋了。我现在怎么唱这首诗歌《一生爱你》呢？好可惜啊，我前面四五十年我浪费掉了，我没有好好爱你，我没有好好敬拜你，跟随你。刚才这诗歌就打动我的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唱这首诗歌好不好？从今天开始，你有这样的祷告：余生爱你，剩下来的日子我要爱你，剩下来的余生我要跟随你，敬拜你，我奉献不回头，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早上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聚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这是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敬拜这位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算什么？你既然拣选了我们，主啊，这是我们要怀着满满的感恩、谦卑、俯伏敬拜在你脚前。主啊，早上我们恭敬把这样的聚会时间摆在你面前，我求主来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叫我们今天早上凡是在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在你面前敬拜的每一位都可以蒙恩典。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求主用你全能的命令，就是托住万有的命令，今天早上来托住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借助你的话，我们的灵性可以活泼，可以健壮，可以在你面前有力量来得胜各样的试探。我们恭敬把早上的聚会交托给你，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引导、来光照。愿主你真理的灵运行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好叫我们因着认识你的话、认识你的真理，我们就得着释放，我们就得着自由，因为你是启示真理的灵，你是叫人进入真理的灵，只有当你真理的灵来光照、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更成熟，更走在你道路中间的光景。我们感谢你，主啊，时间摆在你面前，求主来祝福我们，开通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得清楚你教导我们的话语。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人的心是不是偏的？歪一边是不是？ 人都有偏心啊。有一次，那个一个福音朋友问说：“哎，你知道神有没有偏心？神有没有偏心？啊？怎么样？有也对，没有也对啊。为什么神拣选我们这一批这么蒙恩典呢？外面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主，为什么神拣选你？神偏不偏心？我嫉妒死了。”神这么爱你，这么爱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来敬拜我们这位神。神偏心，但是你也可以说神不偏心。一个福音朋友问说：“你告诉我，神偏不偏心？”那个福音朋友心理上啊，我知道他心里面认为啊，神偏心，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就翻圣经给他看，马太福音5:45，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跟他说哈，在神的眼中看呢，没有什么好人歹人，都是歹人呐。在神的眼中看呢，没有什么义人罪人，都是罪人呐。我告诉他说，神是用怜悯的心肠来对待普世每一个人，神没有偏心。那个福音朋友说哈，神偏心的，哦，他有读圣经哈，他说我翻圣经给你看，神是偏心的，而且偏得很厉害。他用世界的话说哈，神啊都没有雪中送炭，神啊都是这个锦上添花，有的叫他更好，坏的怎么样叫他更坏。我说哎呦，有这种事情啊？他说有，他就是翻圣经给我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翻哈，啊，请看《路加福音》19:好，我们来看这一节哈，《路加福音》19:26，好，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念这一节好不好？19:26。好，一起来，请。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他说：“你看，这不是偏心吗？这不是锦上添花吗？这里说什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偏不偏心？乍看之下多偏心啊！神怎么搞的？怎么会这样子呢？他有了还要给，没有的连所有的都要把他抢走。弟兄姐妹，请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说这句话，是一个比方的结论，是一个结论，这是有所指的，不是在任何的情况下可以适用的，你要注意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要读什么？上下文，前面看，后面看，左边看，右边看，才不会理解错误啊。要看上下文。好，这句话神偏心，它的上面说什么？你来看看哈，你来看看12开始。好，12我们来读哈，来读到25，请弟兄来念这个单数节，姊妹来念双数节。好，来，弟兄先请来。有一个王，我刚才说什么？哦，弟兄单数，姊妹双数，来，姊妹先来，姊妹来，预备起。便叫了他的10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同一个人看了，就说：“好了，你的银子已经赚了。”
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放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那第二十六节啊，并且就宣布说，一起来念，请。这个是什么意思？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第十三节，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十锭银子分给几个人？十个人。所以每个人怎么样得多少？一锭，都是相等的，基数是相同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有这锭银子，今天我们都有这锭银子。这锭银子代表什么？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就证明我们是重生得救的。没有这锭银子，就没有重生得救。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面都有这一个银子，银子在里面，在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呢，有很多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救赎，就是救赎。圣灵来了，我们的罪就得赎了，我们才是重生得救的人。圣灵只有一位，普天下的基督徒信耶稣的都有这一锭银子在里面，有这锭银子在里面，然后就开花，就结果，所以就有那个很多个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等很多，对不对？那个果子哈，在原文是单数啊，但是后面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讲出几种果子，九种，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没有？九种果子，圣灵只有一位，果子有九种，但是圣灵只有一位。这里十六节，那个拿一锭银子又赚十锭的，就好像啊，圣灵结出所有的这个九种果子一样。那个第十八节，那个拿一锭银子又赚五锭的，就好像圣灵结出一半啊，结出五种果子一样，四种五种果子一样。还有二十节，那个拿一锭银子把它包起来存起来，没有赚的，就好像基督徒啊，你领受了这个圣灵，你有这锭银子，但是却没有见证，没有结圣灵的果子。没有结圣灵果子的人，就是不得胜的人。不得胜的人很惨，你看二十四节多惨，二十四节说什么？说什么？ 夺过他这一定来。你看，连他仅有的一定也要夺过来。这不是说要把那个他里面的圣灵把它挖出来，而是说等主再来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比方里面啊，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回来算账的时候，他就没有机会结果子了，他就没有机会结果子了。不结果子的人就是不得胜的人。弟兄姐妹，一个不得胜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怎么见主呢？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很多次提到得救跟得胜。我们基督徒认识耶稣以后，我们得救了，但是不可以以这个当作满足，我们还要继续追求过得胜的生活，天天仰望神，天天靠着主多结果子，这才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的光景。不要以得救为满足，还要继续过得胜的生活，要天天依靠神，依靠主结果子。那怎么结果子呢？怎么结果子？耶稣有两句话非常帮助我们。我们来看耶稣这两句话，请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来看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一同来念这一节哈，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一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节圣经启示我们多结果子的秘诀啊，消极的是什么？消极的是什么？不要离开主，不能离开主，因为离了主，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但是前面积极的说什么呀？怎么样可以多结果子？前面说什么？积极的，要怎么样啊？住在主里面。你想多结果子吗？主耶稣说，积极的要住在主里面。一锭银子可以赚十锭，最好的方法就是住在主里面。所谓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啊，在日常生活上，在日常工作上，你无时无刻不想到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他住在你的里面，我住在他里面，他眼睛看见我一切所做的，无论是大事小事，难事易事，好事坏事，都在他的监察之中，都在他的带领之下。这样的人是住在主里面，天天没有忘记神。这样的人是住在主里面，天天没有忘记他。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恶人？恶人不是说做坏事的人。诗篇，记不记得诗篇第九篇十七节，他怎么说？忘记神的人就是恶人，忘记神的人就是恶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勉励，天天不要忘记我们的神，天天不要忘记我们的神，天天有没有读经祷告，常常有聚会，没有忘记他。第二处帮助我们结果子的方法，我们再往前翻一点，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来看这一节哈，十二章的二十四节。十二章的二十四节，好不好？我们再来念这一节，一起来。 请。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结果子的方法，刚才说机器的要怎么样，住在土里面，这里说要死。哥林多前书15章36节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你的死啊，是讲说什么，就是要舍弃自己，不再自高自大，不再自骄自傲，不再自私自利。那你讲的死不是停止呼吸，那是肉体的死，那你讲的死就是要舍弃自己，天天向着自己死，天天向着世界死，天天向着罪死。那个死是讲这个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只站着讲道，今天你只坐着听到而你不行道的话，你就不会明白什么叫做死。但是如果你去行道了，你把神的话把它行出来，你就体会死的重要。舍弃自己，你没有舍弃，你没有办法为主结果子。凡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是第一我们要知道的，神不偏心。圣灵的果子是越结越多，请说一遍，请。圣灵的果子是越结越多，你不拿出来，他把你连一点点的都把它夺过来。你有的圣经说什么样，还要加。圣灵的果子是越结越多，神不偏心。第二处哈，那个福音朋友说还有一个地方啊，那神也偏心。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请看马太福音。我们来看这一节哈，25章，我们来读29节。马太福音25章29节，好，翻到以后一同来念，请。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位福音朋友他有看圣经，他说你看，我又找到第二处了，神也是偏心的，锦上添花的地方，这里马太福音25章29节。其实啊，弟兄姐妹，这是另外一个比方，是不是？读圣经要读上下文，你看前面来读这一段哈，14节，从14节我们读到28节一样啊，请姊妹先来读14节开始，请。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这里好，谢谢。这里这段圣经是讲到神给我们的托付，这段圣经是讲到神给我们的托付。这里的三个人啊，都是得救的，他们都是信耶稣的得救的人，也是主人有所托付的。第十五节，主人给了银子，托付完了以后就走了，他们需要去经营。这三个人领的银子不一样，一个领五千啊，一个领了两千，一个领了一千。那圣经告诉我们，那第十六节，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但是那领一千的呢？十八节，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哇，他一拿到手啊，就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在地里面藏起来。经过不多日子，主人回来了，回来算账了。那领五千两的得到主的称许，是不是？你看二十一节，主人怎么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里良善是指那个指生命的美好，那个忠心是指我们对主托付的态度。主人对那个赚了两千的说什么？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不管他在经营五千两的事上多花心血，多花功夫，多卖力，在神的眼中看啊，这都是小事情，这些都是不多的事，这些都是不多的事。等到将来怎么样啊？主耶稣要把更大的托付，更大的使命给他。主耶稣说什么？二十一节，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就是进到千年国度里面，跟耶稣一同作王，一同享受在羔羊婚宴的那种喜乐。至于那个领两千两的，主耶稣并没有因为他只赚两千两而给他比较差的评语。你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那领二千两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多少，两千。好，请你注意二十三节，你看二十三节所说的跟二十一节一样不一样？二十三节说什么？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看见没有？怀东，二十三节跟二十一节有差什么字？有没有差什么字？一个字都不差，是不是？主耶稣主人给那个赚五千两的银子说的，跟那个只赚两千两说的称许啊，完全一样，一个字也不差。这个赚两千的跟那个赚五千的一样，可 可以进到千年国度里面享受主人的快乐。然而你看、哦、那个领一千的，那个领一千的不但没有为自己没有尽本分觉得亏欠，反而还一副理直气壮，甚至还批评主人。你看二十四节他怎么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什么意思？就是主啊，你是狠心的人，我知道你是狠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二十五节我就害怕，我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他不但认为自己的软弱不尽责任有理，还想把责任推给主人。他说，因为你太严厉了，你太凶了，我怕你，我怕万一把你的一千两银子搞丢了，怕万一把你一千两银子做生意做亏了怎么办，所以我就把它埋在地里，你看还在。接下来主人的回答很重啊，主人怎么回答？二十六节，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请注意啊，在这里主人乃是主人说，你既知道，不是说主人承认这仆人对他的评语是对的，不是这样子。主人乃是说，好，就算我是那样的人，你也应该把我的银子放在 BOA 兑换银钱的人那个地方啊，可以生利息嘛，至少等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更何况我不是那样的人，这只是那个又饿又懒仆人的借口。所以主说，你二十八节，主耶稣就很重的跟他说，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怎么样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到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怎么样，必要怎么样，哀哭切齿了。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叫哀哭切齿？你有没有体会到哀哭切齿的光景？我觉得在我们今天的环境里面，我们常常觉得每件事情都在我掌控之下，特别来到美国这些我们这些年轻人，这些猛龙过江，哎呀，都是国内顶优秀的。他觉得每一件事情可以操控在我手里，我所赚的钱，我所过的生活由我自己掌握。所以我们不太会想到主再来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太会想到我们怎么样对主的托付有什么交代，我们不会想到我们在主的托付上要怎么忠心。直到有一天我们被丢到外面哀哭切齿的时候，我们那个后悔是很大的。那个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虽然得救了，但是我得救是这么可怜。我们一定会说，主啊，你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不会这样过生活，我一定尊你为大，我一定在乎跟你的关系，我一定会好好爱你。那个时候你一定会很后悔，后悔说，主啊，我为什么以前没有好好爱你，我为什么以前没有好好在你的托付上有忠心。弟兄姐妹，这是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哀哭切齿的原因不只是因为我有损失啊，不只是因为有损失，而是因为啊，哎呀，我们看见爱我们的主，我们就很难过，我们对不起他，他这么爱我们，我们的大半生为什么这么浪费在一些事情上面。弟兄姐妹，所以趁着我们还有机会， 我们都还健壮，我们来把握机会。刚才一人一锭银子代表圣灵在我们里面，现在这个五千银子、两千银子、一千银子代表恩赐，代表恩赐。这个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是不是？有的人恩赐大，有的人恩赐小，有的人恩赐多，有的人恩赐少。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讲到很多种恩赐啊，有的会说智慧和知识的言语，有的有信心，有的能医病祷告，有的能行异能，有的能做先知讲道，有的能说方言，有的能翻方言，有的能分辨诸灵，哇，很多。但是你知道到后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什么？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恩赐，我没有恩赐，我也不会医病祷告，我也不会行异能，我也不会做先知讲道，我也不会说方言翻方言。但是请问你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神？今天我们在座的你有没有神？有。圣经说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你有神，你就有爱。弟兄姐妹，听见没有？你有神，你就有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是爱。弟兄姐妹，你有神，你就有爱。你说你没有爱，你就没有神。你没有神，你就不是重生得救的。今天我们都有，我们都有神，爱在我们里面。最大的恩赐就是爱。这里第二十七节说，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很多长辈跟我们说，这些就是啊，这是指着你把自己交给教会，把自己交给教会。就算你没有恩赐为主讲道，没有恩赐为主做这个，为主做那个，你认为什么你都不会，你至少可以把自己好好交给教会，接受教会的喂养，接受教会的带领，接受教会给你的服事上的安排。你可以让教会来帮你经营这一千两，至少他还有利息可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这样啊，在主的面前不闲懒、不偷懒、不找借口，认真来经营这一千两，你绝对可以赚回一千两。神一定会大大祝福你，你可以连本带利赚回一千两。因为前面有两个例子，那五千两的用就得多少？五千两。那个两千两用就得多少？两千两。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只有一千两，你用，神祝福你，你可以得赚回一千两。尼托生弟兄他说过这句话，他说哈，有五个一千两加起来就几千两，五个一千两加起来多少？五千两。今天在一般的教会里面，有五千两这种大器皿的人多不多？我想不太多啊。这个世界上有几个 Billy Graham？ 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尼托生？这世界上有几个宋尚杰？这世上有几个施布真？有几个穆安德烈？很少哎，一般的教会很少。 但是我们在座里面呢，一般的教会里面1000两的人多的是啊，每一个人至少都是1000两。所以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厄尔万教会里面，只要有5个1000两的人肯尽功用，肯在主面前忠心，那这5个人加起来带下来的祝福，就跟那个一个有5000两的人带下来的祝福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你的1000两拿出来用，不要买起来，不要包起来，拿起来用。怎么用？交给教会，在教会里面该祷告的就祷告，在教会里面该交通的就交通，学习在教会里面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我们这个教会会非常蒙福的。好，刚才第一讲圣灵的果子越结越多，这里是讲圣灵的恩赐越用越多。来讲一遍，来，请。圣灵的恩赐越用越多。第一个讲什么？圣灵的果子越结越多，这里是讲圣灵的恩赐越用越多。第三处那个福音朋友说还有一个地方，你来看看，在那个马可福音啊，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这里神偏心的经节。马可福音，我们来看第4章啊。好，来，我们来读第25节。25节，来一起来读，请。因为有的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句话也是另外一个原则哈。来看前面呢，来看21节到24节，21到24，来一起来读，请。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这意思是说哈，我们要发光。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他要我们基督徒也来发光，光也是越照越多，光也是越照越多，神的光越照越多。那请说一遍，请。神的光越照越多。刚才第一是什么？圣灵的果子越结越多。第二，圣灵的恩赐越用越多。这里是讲神的光越照越多，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发光啊，你这个光啊会慢慢暗下去，最后就怎么样啊？就熄了，就没了。你越做见证，你越有见证；你越不做见证，越没有见证。你越做见证，神就越祝福你。比方说，你做见证说，我把那个抽烟、酗酒、赌博的习惯改了。你做见证啊，你就受了这个见证的约束跟保护，你就可以靠得住，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了，你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你越做见证越有见证，你越不做见证越没有见证。弟兄姐妹，神不偏心，你试试看，在生活当中为主做见证，神会帮助你。第一个，圣灵的果子越结越多；第二个，圣灵的恩赐用越多；第三个，神的光越照越多；还有第四个哈，你看第四个，我们来看一个，这个朋友说，来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来看13章。好，13章，我们来读10节到12节，10节到12节，马太福音13章。第10节到12节，好，来一起来读，请。 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里是讲到那个天国的奥秘。弟兄姐妹，天国的奥秘啊，一般的人不了解的，不明白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刚才第一，圣灵的果子越结越多；第二，圣灵的恩赐越用越多；第三，神的光越照越多。这里天国的奥秘越知道越多，请说一遍，请。天国的奥秘越知道越多。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天国的奥秘是越寻找越有。今天我们对圣经的话也没有觉得说啊，圣经啊越发掘越多，你们这样感觉？圣经的话越发掘越多。如果我们说哎呀，这个圣经啊这个讲员又是老生常谈啊，又讲罪又讲十字架，我已经听过十年的道了，我已经听过20年的道了，我已经听过30年的道了，哪一个有名的讲员我没有参加过，哪一篇道我没有听过。如果是这样，弟兄姐妹，你就没有办法再从圣经上，再从天国的奥秘上发掘更多。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多亲近他的时候，当我们让主的光在我们身上多照一点的时候，当我们对主有更多认识一点的时候，当我们对主有更多经历一点的时候啊，你会发觉啊，到一个地步啊，你想站起来说话，说一些话你也说不上来，不晓得要说什么才好。圣经是一个挖不完的宝库，神的话大有能力，大有智慧，几千年来多少的圣徒基督徒在查考圣经，他们一致的发现就是圣经这本书是唯一能够带给人亮光的一本书。弟兄姐妹，神不偏心，天国的奥秘是怎么样？越知道越多，好不好？我们来复习一下，请姊妹先来。第一，什么？圣灵的果子。第二，圣灵的恩赐。第三，神的光。第四，天国的奥秘。好，弟兄来背一遍，来。第一，圣灵的果子。第二，圣灵的恩赐。第三，神的光。第四，天国的奥秘。越知道越多，天国的奥秘越知道越多。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轻忽神的话语，你越有，圣经说就越加给你；你越没有，怎么样啊？连你所有的也要夺去耶。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恩上加恩。其实恩上加恩啊，是神对我们这些忠心侍奉神的人一个报偿，是对爱主爱神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爱神的人一个回报。恩上加恩就是有还要加，有还要再加给你。圣灵的果子是如此，圣灵的恩赐是如此，神的光是如此，天国的奥秘也是如此。但愿今天早上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帮助得益处。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再给我们有机会来思考圣经的话。求主让我知道，你给每一个人有同样的灵，有同样的恩典。虽然有时大，有时小，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多用。主啊，请你叫我明白这句话，你重复一直讲，就是有的要加，没有的还要夺取。主啊，你让我清楚知道，我越付出就越有， 收起来就没有，就失去。主啊，你帮助我，用你的话激励我，使我愿意给出更大的爱，我所得的爱也必然更多，因为你自己亲自应许说，你用永远的爱爱我。感谢主，愿你的话成为我的力量，我愿意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